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10月12日，我是罗宾，为你主持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听听粤港有你的川普意气风发，习近平败仗尽显。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下川普嘅情况吓，咁啊，因为而家中东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啊睇到咗以色列又好，这个加沙嘅人又好，喺度喺度庆祝紧嘅，睇到咗和平曙光，起码咧换囚嘅呢个情况咧就基本上会发生噶啦。即系呢个咁嘅结果咧出现咗之后咧，咁当然大家嘅目光亦都会聚焦喺 Trump 嗰度啦。咁啊，等阿路桥嚟同我哋总结一下呢一个中东嘅呢个加沙事件先。
系啊，咁呢两年嘅冲突咧就快脆结束噶啦，即系换囚嚟讲，我谂系最重要嘅，大家都觉得呢样嘢人命系好重要。咁就即系呢个换囚唔止净系就系、是、哈马斯同意释放嗰48人质啦，有啲就死咗噶啦，系有啲就仲生还。咁以色列亦都系即系同样系会释放巴勒斯坦啲囚犯。咁有啲人話啲囚犯係好壞嘅喎，你全部都係好壞嘅人，咁我哋呢度都冇辦法知道佢哋啦嚇。不過總算係呢一次咁樣嘅事件，令到兩個國家咧就好歡樂啊，大家就開 party 啊，好多人好開心啊咁樣。咁啊唔止佢如釋重負，我哋喺旁邊睇嘅，我哋都係如釋重負。終於世界上有即係而家兩場正式嘅戰爭，有一場咧即將結束噶啦咁樣。咁啊，所有嘅功勞咧，大家無論就算係左媒都好咧，都冇辦法唔俾咗阿川普。咁啊，川普可以話佢上任9嚟，呢一次係最大嘅一個勝利嚟嘅。咁阿 Vance 副總統就話，佢話今次咧參加呢個代表美國和談嘅咧，就即係協議嘅，就有Steve Witkoff 啦，即係嗰個中東特使啦。同埋阿川普嘅女婿阿 Kashno， 咁呢一個川普嘅女婿呢個富集納咧嚇，佢以前嚟講都係喺中東事務裏邊係非常之活躍嘅。咁阿 Vance 就話佢哋兩個人咧喺談判中發揮咗好關鍵嘅作用。咁之前咧好多媒體絕大部分都係左媒啦嚇，係媒體都大部分係左媒噶啦。就好多好多嘅負面嘅批評啦，或者負面嘅預測，即係話一定搞唔掂，結果係搞得掂。咁啊，點解啊川普可以搞得掂咧？咁呢個就要講翻佢係第一任嘅時候，佢就已經係即係做咗好多好出位嘅嘢，即係譬如話，即係即係對以色列即係嘅支持啦。另外佢又搞咗個阿伯拉罕協議嘅。咁 Abraham Accords 當時講就係佢個女婿有份非常之關鍵嘅作用，就係即係呢個協議係佢可以話佢一手推動出嚟嘅。咁美國同中東嗰啲阿拉伯國家其實已經建立咗個好特殊嘅關係，咁佢哋即係對阿川普係好尊重嘅。上次阿川普去到阿拉伯國家訪問的時候盛況空前，又有很多很好多的好的貿易的協議，有很多的願景是大家都共同是贊成的這樣。所以這一點是令到很多的國家願意在今次這件事上協助川普的。這個協議首先贊成的就是阿拉伯國家，有8國家他們都是贊成這個協議的。咁如果冇有川普同佢哋嘅交情嘅话，可能就冇咁容易啦。因为好多国家虽然佢哋对以色列即係今次都冇乜采取到啲好敌对嘅行为啦，但係佢哋都係唔会帮以色列嘅。咁就因为川普嘅原因，所以佢哋係乐见其成咁样。 咁另外一個咧，當然就係以色列咧，就係內塔尼亞胡，佢係本來非常之強硬嘅，冇人諗到佢會係答應呢一個協議嘅。但係川普見過喺白宮見過佢幾次，咁啊，即係對佢亦都係極限嘅施壓。即係我諗啊，佢哋之間講過啲咩，我哋就唔係太清楚啦。咁但係內塔尼亞胡受到呢個壓力係即係顯而易見嘅啦。咁就川普唔想。即係咁樣打落去，如果係大家都係一條死路走落去嘅話咧，就川普個眼中嚟睇，就會呢件事冇辦法解決，而且會越嚟越多人死嚇。仲有一樣嘢，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影響咗內塔尼亞胡嘅，就係好多而家主要的國家，譬如加拿大啊、英國啊、啲歐洲嘅國家咧，都係承認巴勒斯坦係一個國家嚇，即係呢一樣嘢。整個聯合國就190多個國家，140個係承認嘅。內塔尼亞胡去聯合國演講嘅時候，雖然佢嗰個演講係非常之出色嘅，真係好出色，大家有機會可以聽下。但係問題就係佢演講一開講嘅時候，啲人就紛紛離場。即是表示他们对内塔尼亚胡的蔑视或者对他的不同意。我想内塔尼亚胡他是亦都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人物来的。虽然他口里面是即是他觉得你在他那边他是有理由是去做对加沙做他所有做的事。但是同时他都知道这样搞法可能对以色列都是不利的，虽然以色列很勇猛，但是在全球的压力之下，他都要想一想究竟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即是川普跟他讲这个20条的方案应该都讲了很久了，所以即是他川普今次是即是搞得怎样来塔尼亚胡。哈马斯就没得讲了，他弹尽粮绝了，冇人幫到佢噶啦，伊朗又唔幫到佢噶啦，自己都唔掂，係嘛？其他啲咩胡塞組織啊、真主黨啊，全部都七零八落，佢仲靠邊個啊？冇噶啦，係嘛？咁同埋咧，即係佢亦都睇得到咧，如果佢咁樣落去咧，佢真係會成個哈馬斯會被以色列即係消滅嘅。以色列嘅決心，哈馬斯係好清楚，已經炸咗兩年啦，即係喺加沙嗰度，所以佢哋好清楚。咁另外咧，佢哋亦都好清楚。美國是絕對都是會撐以色列的，即譬如在聯合國裏面就很多的安理會成員，實際上是14個安理會成員都同意承認這個巴勒斯坦，但只有美國一票就是否決了，就他們都知道美國和以色列的決心，即可以說他們彈盡糧絕，沒得玩下去的了，所以他们的投降我们就觉得即都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即是他们，但是以色列反而就令大家就觉得有些意外，当初内塔尼亚胡是几咁坚决一定要消灭晒这个哈马斯为止，所以这里也都是 看得出川普的能力啦，即是他的，我觉得他的决心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谈判的，很多人说他谈判的技巧，我就觉得用談判技巧似乎都淺咗一啲啦，我諗佢係好明白各方面對呢件事嘅睇法。佢今次嘅20條嘅和平方案係可以話融合咗大家都能夠接受嘅好重要嘅一啲嘢，然後推出嚟嘅。
嗱，呢個釋放人質只係呢一個和平協議嘅第一階段嘅嚇，咁啊接住落嚟咧已經睇到阿 Trump 講緊就要話。哈馬斯要解除武裝噶啦，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咧，或者順唔順利咧？點走落去咧？你認為？
係啊，呢個哈馬斯佢表面上已經拒絕咗以色列嘅要求，佢係唔會放棄武器啊呢樣嘢嘅。咁你點可能唔會放棄武器啊？你根本喺加沙已經講咗，你唔會再喺俾你喺加沙噶啦咁樣。以色列軍隊咧，佢係分三個階段去撤出加沙地帶嘅。咁之後咧，就係會成立一個叫做阿拉伯及國際夥伴嘅一個國際穩定部隊咁樣。咁啊，主要係阿拉伯國家呢一個穩定部隊嘅主要成員。咁當初美國想成為部分，同埋呢個歐洲，咁但係即係都即係被否決。但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可能都係個啱嘅做法嘅，即係前面行嘅就係阿拉伯國家，當然佢哋亦都係需要美國嘅 很多的支持啦，係嘛？咁呢個不在話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川普講得好清楚咧，就唔會逼任何人離開加沙嘅。咁之前係話有啲人離開加沙，而家唔係，所有加沙人可以留翻喺度。咁川普就話加沙嘅未來咧就會有好多人幫嘅，呢啲都係好富有嘅阿拉伯嘅國家。佢話呢啲國家嘅資金會湧入到去加沙，幫當地200万人嚇去有啲嘅經濟發展嘅計劃。咁佢話呢啲咁樣嘅資金咧，對呢啲咁有錢嘅阿拉伯國家嚟講咧，就濕水嘅啫。因為佢哋係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咁佢哋參與嘅話咧，就會令加沙變得更好啦。咁我呢點我都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你俾阿加沙用用爛爛咁樣，乜都唔理佢哋，咁佢慢慢又變成又遊擊隊啊，變成恐怖分子啦，一定係嘅。但如果你俾佢哋有個好嘅生活，有一個將來，有佢哋可以喺啲細路仔大咗之後有一個出路，唔係話就一日到黑就去參加哈馬斯去殺以色列人。如果佢哋有另外一個 option 嘅話，理論上啦，起碼而家嚟講，理論上係會改變嘅。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啲阿拉伯國家好似川普話齋咁有錢，肯幫嘅話，咁算得物啦，即係都係200万人啫，係嘛？重建咁啊，國際其他嘅地方亦都應該有資金係會涌入呢一個加沙嘅。只要阿拉伯國家帶頭先，佢哋俾咗啲錢資金，佢哋去主導呢件事，後邊有美國嘅支撐，咁呢件事就會變有好大嘅變化啦。有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就係、是、伊朗而家都表示願意參加呢個和平計劃，佢哋話好支持呢一個建議，好支持呢個協議。咁即係伊朗係一個好奇怪嘅嘢嚟㗎，即係佢應該係好失望至啱，但佢居然表示佢願意合作，佢願意支持。咁所以我哋要可能要密切注意伊朗。咁伊朗都唔係一成不變嘅。我覺得川普對伊朗係有個計劃嘅，咁係咩計劃呢？可能亦都會出人意表，咁我哋就即係而家無謂猜啦，因為猜都係猜嘅啫。咁就睇睇將來係會發生乜嘢。因為伊朗喺中東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一人壓制佢、制裁佢，令到佢一窮二白，到最後佢可能又發展成一個唔知咩怪獸出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川普真係想中東真真正正嘅和平嘅話，佢對伊朗亦都好似對加沙咁樣，會有一個我哋可能意想不到嘅做法。
和平嘅曙光睇到咗啦，咁全球咧嘅反應會係咩啦？
而家全球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啦，咁即係民主國家唔使講，西方陣營唔使講啦。今次馬克龍咧就佢曾經講過，佢話如果川普可以哈馬斯同埋以色列呢度有個協議咧，佢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即係出自法國嘅馬克龍都唔係幾容易嘅。今次即係連馬克龍都贊成啊，川普就可以攞和平獎咁樣。咁咧就先講阿拉伯國家啦，阿拉伯國家沙地阿拉伯、埃及、約旦啊，個個都好贊成啦。卡塔爾啊，呢啲全部佢哋係促成今次協議嘅，亦都係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嘅。即係連俄羅斯同印度都對呢個協議表示歡迎喎。咁最得意就係聯合國秘書長呢一個古特雷斯啦。咁佢都出嚟講，佢話贊成歐盟啊、馮德萊恩嘅講法，呢件事係非常之好嘅咁樣。咁咧，其實今次呢個協議係即係對聯合國嚟講係一巴打落個面嗰度。即係本來呢啲咁樣嘅嘢應該聯合國做嘅，佢乜都冇做。佢不但冇做，而且係直接影響咗加沙嘅情況嘅一個主要嘅一個咁樣嘅扮演咗個咁樣嘅角色嚇。佢好多聯合國嘅維和部隊本身就哈馬斯啲恐怖分子嚟嘅，大家都知道啦呢樣嘢嚇。咁就喺加沙呢件事上，聯合國乜都冇做嚇，喺俄烏戰度乜都冇做。咁呢幾年嚇，即係俄烏戰打到就嚟第四年噶啦。咁中東呢個都打咗兩年噶啦，幾多人死嚇？咁聯合國乜嘢責任、乜嘢作用都冇辦法起，咁要個咁嘅國際機構嚟做咩嘢咧嚇？咁我哋鬧就可以鬧啦，但係冇用啦嚇。但當川普係做得成呢件事，即係搞掂哈馬斯、搞掂以色列呢件事，咁即係聯合嗰、那個即係睇落去真係好難睇啦，即係可以話好難睇啊！咁佢都冇辦法啦，而家都只好出嚟啊，講兩句啊咁樣，但係佢實在係好難睇。
你啱先讲起身嘅呢个马克龙讲紧话，如果系加沙和平咗，川普应该系攞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啊，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咧，亦都系今日宣布咗吓，就系、是、委内瑞拉嘅反对派呢个人攞咗嘅。你点睇呢种现象或者系呢个咁嘅情况咧？川普究竟会唔会重视呢个和平奖咧？你认为？
即係之前好多人就話佢應該啦，有好多人即係提名佢啦，有好多即係你諗都冇諗到嘅譬如啊，應該係柬埔寨同埋呢個巴基斯坦都提名佢，而且你都唔諗到呢啲國家都會即係提名啦。咁但係川普自己就話我唔知道，即係之前啦嚇，即係今日之前咧就話我唔知道佢哋點決定啊。佢話點決定都冇所謂啦。佢話我知道咧，我做呢樣嘢咧。不是因为这个和平奖，而是因为我想拯救很多的生命。那这个是川普在俄乌战争里面又讲，在这里也是讲的。那就我就自己觉得今次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可能真的很早就决定了给这位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走啦。那可能是稍微迟了一点多。那但是在这个加沙这个协议之前，川普他自己數話有八個戰爭都因為他而停止的，那即是諾貝爾有沒有考慮到這些東西呢？那今年即他拿不到，我都覺得可能是時機啦，因為就遲了一點啦。哈馬斯這件事如果是三個月之前解決，可能諾貝爾都會改變一下他們的決定的，九號才搞得定，十號他就和平獎就宣布了，那你都可以說他遲了一點多。那但是其實呢，在整件事上即是川普不止打了这个联合国一巴，也都打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一巴。之前呢他们有些官员，即是诺贝尔和平奖官员呢，就是很讽刺的，即是觉得好像个笑话一样的。之前呢，即是说你说川普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即是他觉得好像个笑话一样。咁即係對呢個世界上發生嘅事，諾貝爾和平獎係好似唔係好知道究竟係發生咗啲咩事。佢哋仍然係即係稍微阻啦，呢啲所有嘅主要機構都變咗啦。咁當初奧巴馬乜都冇做，就佢一上台就俾佢啦，就俾個諾貝爾和平獎佢啦。以致人哋問啊奧巴馬，你做咗啲乜嘢要得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都答唔出。咁所以即係呢啲所謂嘅國際嘅公認的過去很多年，聯合國就差不多八十年了，這些這樣的機構諾貝爾和平獎都很多年，現在好像因為川普都是黯然失色，或者是因為川普他們的無能，或者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出了問題，這些東西全部都浮現了出來。即可以說川普不用做什麼事，其實就堆壞了他們了。
正如你啱先讲紧吓，川普就系一面镜咁体现咗呢啲好定唔好啊，即系激唔激进嘅嘢嚟噶啦。咁诺贝尔和平奖左决定咗一个人，咁点解唔可以决定两个人咧？咁经常咧有呢啲咁嘅几个人一齐得咩奖咩奖咩奖喺诺贝尔入边系咪？咁其实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嗱呢件事情其实出现咗之后咧，你啱先讲紧俄罗斯啦、印度啦，连呢、這个。伊朗都同意这个和平计划，或者是想参与这个和平计划。中共呢那怎么样？
中共当然很不愿意见到这个结局啦，他即是我想他是他说什么都不紧要，他是可以说无能为力，他也都不够胆提哈马斯的名字，都不够胆用语言讲两句这样，即是不够胆。这个形势比人强，我个个都知道了，不用我讲。伊朗即是他们的代理人，中共的在中东的代理人伊朗已经被以色列和美国联手打到不要得动了，那他怎么还有能力 去支持这个哈马斯呢？叙利亚也都讲了很多次已经变天了，真主党都打残了，胡塞武装也都是遭遇了 美军激烈的空袭，现在都不够胆再去威胁红海航道。可以说中共这班的小兄弟啦，没有个是可以说是即是似个样的，没有一个是似个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哈马斯他就希望北京可以帮帮手啦，但是北京都知道他已经没有前路可行的了，所以也都见死不救。那情况就是这样了。 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成日都讲，佢话你跟住中共行咧，你嘅结局都系好惨噶啦。你嘅无论你系国家又好，机构又好，或者系个人又好，你黐埋共产党嗰度咧，你实衰噶啦。我记得阿石头都成日咁讲噶，系咪啊？石头，你有咁讲过啊？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咁讲咯，即系结果都系好惨噶咁。即系中共支持俄罗斯，支持哈马斯，就希望主要系喺欧洲同中东咧就搅局啦，就要牵制美国同埋嗰啲同盟国啦。咁啊，但系冇谂到咧嗰、那个个下场系会系咁样嘅。咁自己中共亦都冇能力去改变吓，喺中东佢冇咁嘅实力去支持伊朗啊，支持伊朗系最重要嘅。在俄羅斯，而家俄羅斯自己都喺度吊緊鹽水內，咁話怨氣大傷。咁中共能夠支持得幾多咧？係嘛？中共自己都係五勞七傷噶啦。咁所以咧，就個結果係好慘嘅。而家差唔多咧，就係滿盤皆輸咁樣嘅局面。咁但係如果你睇翻阿川普，佢而家威風百面啦，真係可以話哈馬斯呢件事令到佢係好有光彩嘅。以色列都叫做攞翻啲人質啊，雖然兩年都好艱辛，咁但係都始終叫做係即係為自己嘅國家做咗啲嘢，佢成就咗川普嚇，即係中共最緊要就係成就咗川普，將中東全部納曬入美國嘅一個點講啊一個範圍裏邊，咁你話佢咪輸得好慘咧？你話係嘛？咁我覺得咧就係而家唔係淨係中東會係納入川普的即个势力范围，其他地方慢慢都会是这样。
这个以哈冲突呢，如果真的结束了的话，大家的焦点肯定就是俄乌战争了。刚才你已经讲了是三年了，是不是？这个其实呢都是大家关注的。你怎么看这个前景呢？
即是这个当然就最主要是川普改变了他的做法啦，是吧？现在就是撑乌克兰，以前就撑俄罗斯，现在就乌克兰。咁佢仲係考慮緊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個戰斧飛彈嚇，呢、這個戰斧飛彈好緊要嘅，佢嘅射程咧可以達1550英里啊，有啲仲高啲添。咁即係表示，如果烏克蘭一旦獲得呢啲咁樣嘅飛彈咧，就成個莫斯科都係佢嘅打擊範圍之內嘅。咁即係所以川普亦都有少少擔心，即係佢嘅説話就係話。我而家考慮緊，幫我想睇下佢哋究竟將飛彈飛到去邊。佢話我亦都唔想見到事態升級咁樣嚇。咁而家因為烏克蘭本身都好犀利，佢有自己嘅國產嘅海王星啊，有火烈鳥啊呢啲巡航導彈，仲有好叻好叻嘅無人機，即係佢自己本身好叻嘅。你再加上俾佢呢個戰斧咧，佢真係真係會入到去莫斯科，又即係佢會係。是猛烈地攻擊呢個俄羅斯，咁會唔會逼到俄羅斯最終用核武咧？咁咧美國要考慮啦，所以都係要即係要小心咁樣。呢個係美國方面嘅考慮啦，但係總嘅嚟講，佢哋係冇問題嘅。有啲咩武器可以賣俾呢個北約俾錢，咁我哋出武器，咁呢個烏克蘭自己就奮發圖強，繼續打落去。咁俄羅斯而家就其實真係都處於一個比較好慘嘅一個情況，唔係戰場上，而係烏克蘭揾到一個方式，係即係一個不對稱嘅戰爭。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佢專打俄羅斯境內嘅石油啊、天然氣啊呢啲設施啊、一啲嘅油庫啊咁樣。咁啊，澤連斯基就話：佢話根據佢哋嘅數據咧，俄羅斯嘅燃料損失已經達到20%。即係譬如話啦，以前有1000桶、100桶啦，咁而家得翻80桶嘅啫，即係20% 就俾烏克蘭消耗曬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好大件事。咁另外咧，美國亦都對佢更加即係多嘅制裁，要孤立俄羅斯，即係嗰個能源嘅出口。咁歐洲咧，七國集團 G7 同歐盟咧，都會係喺呢個。原油方面咧係加倍咁制裁俄羅斯嘅，咁所以呢啲嘅結果只有一個，就係俄羅斯嘅經濟會好慘，佢嘅主要嘅出口主要係就係石油、天然氣呢啲嘢，佢冇乜其他嘢嘅。咁而家根據歐盟得到嘅消息就話，佢話俄羅斯嘅經濟所有指標都 即係亮起咗紅燈啦。俄羅斯嘅經濟咧就係而家好慘，佢哋嘅資金咧就枯竭噶啦。佢哋要應對高利率、高通脹，勞動市場緊縮，企業被逼向政府借貸之類嘅好多問題。咁如果佢經濟唔掂嘅，那個仗就打唔落去噶啦。咁所以而家除咗戰場上，另一個戰場就係石油、天然氣嘅戰場。一方面就自己嘅設施俾人打到冇曬，另外一方面就係個個都制裁，以後出口都唔使旨意啦，唔知出口去邊啦。印度同中共又話二級制裁，咁所以係用呢啲咁樣嘅方式咧，就要俄羅斯咧慢慢咁樣，即係喺戰場上或者戰場外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處於一個非常之可怕或者好危機嘅情況嘅。咁所以話俄羅斯到最後可能都係彈盡糧絕咁嘅情況。咁我哋再睇落去啦。
呢兩場戰爭咧，將會係路橋分析嘅咁樣發展啦。咁而家仲有一個焦點咧，就係嚟緊嘅 APEC 啦。咁 APEC 咧亦都會傾到咗美中之間嘅關係。咁似乎而家咧，川普同習總見面嘅呢個機會咧，越嚟越渺茫下路橋。
是啊，即是而家美國駐華大使 David Perdue 咧已經講咗啦，川普同習近平唔會喺今年之前係會見面嘅，即係如果真係見面都係明年嘅。咁之前我哋講過，習近平之所以肯喺呢個 TikTok 方面讓步，係因為佢以為可以喺 APEC 見到川普，然後明年川普又要去中國訪問，但而家嚟講有變卦咁。咁啊，習近平會唔會喺 TikTok 方面有變卦咧？咁所以又即係又有另外一場戲啦。咁啊，川普自己咧，佢就話佢會去真係會訪問韓國嘅，先去日本，然後去韓國，但係就唔會參加 APEC 峰會噶啦。咁啊，川普唔去，咁你估習近平去唔去啦？習近平都好難講，因為佢之前我哋大家都知道佢咪取消咗喺韓國佢包咗400多間房間嘅酒店嘅。咁大家都話哦，你唔取消曬啲酒店，係咪你唔去啊？咁究竟佢去唔去？川普就話咗唔會見佢噶啦，但係去韓國。但係習近平會唔會去韓國咧？咁喺呢個時候咧，就係啲琴日嘅啫，就根據一個自媒體人，佢叫杜文啊，佢就話習近平又中風咯喎，嚇係咪真就冇人知啦。咁佢自己都話未必係真，咁啊睇下李強會唔會？而家佢啱喺朝鮮訪問啊嘛，會唔會喺朝鮮緊急咁樣翻去中國就知㗎啦？如果真係緊急翻去咧，可能習近平真係中風。咁另外咧就外交部發言人又話咧，全球婦女峰會咧喺10月13日到14日喺北京舉行。咁大家就喺度睇啦。佢因為外交部佢宣布嘅時係10月9日嚇。咁如果話習近平係10月10日係中風嘅。咁佢10月13日、14日就可能出席唔到呢個婦女峰會噶咯，咁所以大家又睇下佢究竟會唔會露面喺嗰日。如果習近平中風唔係好嚴重，李強咧唔從朝鮮翻中國係好有可能嘅。但係如果習近平真係中風咧，佢就肯定冇辦法參加10月13日到14日嘅峰會啦。咁大家再睇，即係習近平自己連健康呢啲嘢都搞唔掂。咁唔好再講佢黨內啲鬥爭啊！而家謠言滿天飛，咁佢呢啲嘢都搞唔掂，我唔知佢點可以搞得掂啊！川普啊，川普而家意氣風發，無論喺邊方面嘅狀態都係第一流嘅。咁佢點樣可以搞掂咧？咁啊，川普仲有成3年零3個月至落台喎，至會換第二個，佢點樣頂落去咧？長遠嚟講，我覺得佢冇乜希望，即係習近平係冇乜希望。
習近平有冇希望呢？其實唔知道，但係呢就正如路橋講緊嘅，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呢非常之多消息流傳出嚟，咁加上咗而家又宣布咗呢川普同習近平見面呢取消咗，會唔會亦都係知道咗喺中國大陸亦都有好多消息而令到川普唔同嘅習近平見面呢？有冇呢個可能呢？所有可能都有，咁所以呢我哋會繼續觀察嘅。今日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之宾唐人街之香港人绝对不做中共奴隶。
唐人街，
喂，
大陸嗰啲權貴啊，真係犀利喎！喺外國都惡得咁交關，你知唔知啊？而家有新聞就講啊嘛，早排喺雪梨撞車嗰個楊蘭蘭啊，佢撞到嗰個西人差唔多粉身碎骨咁滯。那個傷者家屬告佢嘅時候咧，呢、這個楊蘭蘭有權唔出庭。咁而家咧，聽講澳洲法庭咧就一定要佢出庭，仲話唔可以揾律師代替。呢、這個咩楊蘭蘭梗係恃住自己大把錢啦、啊。本来佢咧就系、是、每一个星期咧要去三次警局报到嘅，仲要交出全部嘅证件，唔准离开澳洲，唔准揸车。呢、這个杨兰兰而家想叫律师申请一个星期去一次报到得唔得啊？唔使去警局三次咁多啦啩？咁至法庭就唔批准。而家问题上咧，呢、這个杨兰兰呢单嘢喺澳洲啊系人都知噶啦，但系如果呢个律师你点叻都好啦。呢、這個楊蘭蘭係一定要判佢有罪噶啦！光頭律師仲講啊，正常嚟講，呢、這個楊蘭蘭係應該判佢坐監嘅。
大佬啊，喺澳洲醉酒揸車撞到對方殘廢，仲要出事之後離開現場。
喂，老實講，撞到人重傷就應該立即報警救人，冇理由就咁走咗去嘅。
嗱，其實好大劑嘅，撞親人走咗去咧，就肯定大罪。嗱，我一个旧伙计，佢好中意喺澳洲开化车，卒之有一次佢就撞到一个老人家，佢惊起上嚟就即刻揸车走咗，好快脆就俾差佬搲到佢啦。喺澳洲边走得咁易啊？好彩个老人家就冇死到，喺医院就救翻，但系佢撞伤人完全唔报警，就判咗3年坐监。好彩佢冇饮酒，如果饮咗酒啊，呢、這个 case 就肯定要判佢坐10年。
哎、有钱能使鬼推磨，杨兰兰呢就大把钱，找了个大律师帮佢辩护。听说这个律师啊好劲的、哦、叫做约翰科恩啊，好多嗰啲棘手官司啊都被他打甩，收费啊好高的，1000元一个钟，不是人都请得起的。
这个杨兰兰啊，佢而家系打官司期间，佢嘅消费系仲系好高嘅。佢喺澳洲嘅香奈儿专门店嘅会员费1年就100万澳币，净系佢养嗰只狗仔都要戴金链嘅，10000几蚊一条啊！喺雪梨有一个日本餐馆，只有10个座位嘅，要喺嗰度食饭嘅，要提前2年订餐嘅。但是这个餐馆它是常客。
哎，使乜惊啊，有网民就咁讲，大陆有14亿人俾佢喺度割韭菜，所以佢点揈钱都唔惊啦。不停咁样，大陆有14几亿人嚟进贡佢。哎，买名牌就湿碎啦，佢可以用啲金砖起屋都得啊。
啊，呢句是真喎、哦。嗱，杨兰兰只不过是得23岁啫，佢个存款就有2700亿澳币。就算点揈啊，都揈唔晒啦！
最惨啊，佢银行嗰啲钱系刮埋啲民脂民膏翻嚟噶，唔系属于佢噶。所以有网民就话，最好就拉佢去坐监，因为佢用嗰啲钱咬开里边有血噶。
鬼叫佢老豆系皇上咩？佢中意点都得
啊！咁啊系啊！你睇最近于朦胧嗰单冤案，系人都知佢系俾人陷害噶啦。啊，仲话喺大陆唔准人讲添啊！边个讲咧就边个被逼失踪，好恐怖啊！直情就好似只手遮天咁样，
冚唔到噶。大陆虽然唔准讲，但系海外咧仲喺嗰度发酵。喺网上关于呢单案嘅点击率喺全世界已经超过咗300亿噶。于朦胧呢个案件啊！各种讲法都有，再加上共产党派嗰啲水军喺网上乱发表意见，搞到你都搞唔清楚到底系咩回事。不过我最近呢基本搞清楚啦，大陆嗰啲官员啊，佢哋有咩红二代、红三代、红四代，似乎系成立咗一个俱乐部，不过系冇名称嘅。最早呢系李鹏。大家都知道啦，六四时嘅屠夫，中国大陆当年嘅总理李鹏呢，佢有个仔叫李小勇，就牵头搞起咁样一个俱乐部。最初就揾咗几个人 做扯皮条，俾佢哋都好高报酬嘅，专门喺娱乐界揾啲靓女同佢哋上床。嘅时间长咗之后，就唔想玩女人啦。咁佢呢间俱乐部里面都有好多富婆噶噃，啲富婆专门揾男人，玩厌咗就开始富婆亦都玩女人噶噃。据讲娱乐界有一个姓赵嘅女仔，最初就好多男人都中意佢，后嚟俱乐部里面嗰啲富婆亦中意咗呢个女仔。喺2013年，有个明星叫做赵薇，佢就接受咗香港记者嘅采访。佢当时就对记者讲：我好似既中意男人又中意女人。
哇！有冇搞错啊？咁变态都有嘅？
唔系讲笑噶，喺网上系人都睇到啦，系出晒街嘅记者当时采访讲出嚟嘅话啊！当时赵薇仲讲啊：我曾经攞过人命啊！
啊！原来呢个赵薇咁浪噶，
佢讲呢句话嘅时候根本就唔系喺嗰度讲笑，那个记者仲以为佢讲笑，所以哈哈大笑。
如果佢真系做过呢啲伤天害理嘅事啊，话唔定就系鬼拍后尾枕啦。喂，胡椒粉，啱啱你咪讲话嗰啲富婆唔中意男人，转咗口味，中意咗一个姓赵嘅女仔，唔通呢个就系赵薇？
喂，大佬，咁我就唔清楚吧，意思直说噶。
不过后嚟赵薇确实系发咗达，啲人仲话佢系女版巴菲特添。如果系靠拍戏，冇可能搵到咁多钱。真正嚟讲，佢就系服务于嗰个俱乐部。你知啦，俱乐部嗰度好多猛人噶嘛，佢就系借住嗰啲人脉关系，搵到好多钱。佢咪可以炒股啊、买酒庄啊、买农场啊，饭饭都做啊，所以咪捞到盆满盆满咯。
嗰间俱乐部里边讲嘅嗰个姓赵嘅女仔，系咪后嚟呢个赵薇？我就唔知啦。不过赵薇咧喺公开场合曾经多次公开讲过咁样一句话：我有时系要礼貌性上床。
作为一个有啲名气嘅艺人。讲啲呢句说话根本上就系道德问题。
其实呢个赵薇最初嘅意思就系话，想入到呢个圈子里边赚钱咧，你就不得不要同啲人上床，所以叫做礼貌性上床。但系后嚟咧，佢向记者解释麻木咗啦，上床同握手差唔多嘅，都系礼貌性握手，礼貌性上床。
赵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公开咁样讲嘢，简直系伤风败俗。握手系见面一个礼貌形式，将上床嘅性关系用握手去比喻，简直就系性滥交。喺社会上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特别对年轻人嘅成长。喺2021年，赵薇已经被公众封为劣质艺人，佢喺网上嘅好多资料俾啲网民全面嚟封杀。连佢嘅社群账号都俾人封杀埋，就喺几年之前啫嘛。赵薇同佢嘅老公黄有龙已经有好多单有关金融嘅官司俾人哋告上法庭，最后尾揭露到赵薇之所以咁发，就系同大陆嘅权贵高官勾结埋一齐，空手套白狼。
喂，我记得当年啊，赵薇就挨住阿曾庆红。同埋阿马云喺旁边，咁啊影咗一幅相，咁当时赵薇啊好鬼亲热噶，同嗰个曾庆红，当年曾庆红系管香港噶嘛，咁啊赵薇想点都得啦，正式系礼貌性上床都湿湿碎啦。你作为佢个老公好惨啫，正式系绿帽满天飞，除都除唔切啊！
娱乐圈啊，又黑暗又污糟邋遢，如果你顺从咧。就会好似赵薇咁样，好容易发达嘅。如果你唔顺从咧，就好似于朦胧咁样被迫消失。而且咧，唔单止于朦胧一个人嘛，佢签约嘅嗰间天娱公司啊，喺十年时间里边已经有九个人消失啦。而家有人怀疑赵薇公开讲过，佢攞嘅人命就可能系嗰九个消失嘅人之一。 普遍认为呢就是演《还珠格格》里面演香妃的那个女仔。
网上有单这样的新闻出了来，说向华强的老婆向太，他就说张国荣出事之前是跟向太商量过，他要求向太跟他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公开讲明他绝对没有忧郁症，而且张国荣的经理人陈淑芬还公开表示当日张国荣约了他在酒店那里喝茶。陈淑芬就在电话就问他去哪里喝，他说你在酒店的大堂那里等他，他即刻下来了。怎知这个陈淑芬去到酒店门口都未入去，就听见一声巨响，有些宠物在酒店上面跌下来。他一拧转头望下，因为他认得张国荣那对鞋，他当场就知道那个是张国荣。现在再经过于朦胧这宗案件，啲人就怀疑以上嗰啲案件就同娱乐圈嘅黑势力可能有关系。张国荣最后一套电影拍嘅系《红色恋人》，制片人就叫做叶大英。啲报道仲讲，响于朦胧出事之前，亦都有九个艺人发生意外嘅。呢九个艺人嘅制片人咁啱又系叶大英。
这个叶大英啊，出生不是野小的，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军长叶挺的仔，同时亦是李鹏的仔李小勇的大舅爷，他还是刚刚讲那个俱乐部的诈骗人。现在最恐怖的就是边个为于朦胧讲嘢，边个就要消失。我们那天不是讲的，于朦胧的老师是台湾人来的嘛，他在台湾为于朦胧超度，咁即刻佢哋受到威胁。个威胁嘅办法非常之特别，就系、是、喺中国大陆，如果你搜索孙德荣呢三个字，出现嘅只有一篇短短嘅文章。孙德荣系台湾嘅一个艺人，据说呢个人已经过世啦。
啊，咁恐怖嘅
呢、这个台湾人孙德荣生勾勾嘅喺台湾，点可以直接话佢已经过世呢？在台湾啊，小粉红仲发了一篇文章说孙德荣10月25号将会消失。你想想，现在才是10月10号嘛，还有15日，他怎知道这个老师孙德荣会消失呢？里面可能有文章啦。不过昨日的新闻就说孙德荣已经入了台湾医院了。关于这个于朦胧的案件啊，现在有视频出了来，唔到你唔信啊！当时折磨呢个于朦胧嘅嗰17个人里面，其中一个着白衫嘅系习近平嘅细佬习远平，所以呢啲红二代、红三代嘅呢个俱乐部啊，就系一个罪恶嘅中心嚟。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共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深渊。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联储向30万迈进，暗网证据被提交 FBI， 于朦胧 fans 上街抗议。唐伯桥揭露中共多年布局，稀土政策属同归于尽。涉美国国家安全，大量中共电子产品落架。英国教授将港台歧视作为国家，小粉红崩溃大闹课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案件持续发酵，中共官方封杀越来越严，但是海内外的反抗声浪却越来越高。现在全球声援联储已经向30万迈进，网传于朦胧的 fans 走上街头讨说法。此外，有网友爆料，从暗网传出来的于朦胧被害影片已经被相关人士举报给美国 FBI。 网传有高层背景的芒果超媒股价大跌，副总经理走佬。此外，于朦胧效应令更多人看清楚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36人公开决裂中共，截至美东时间10月10号晚上8点，声援于朦胧全球联署已经达到273,984人。YouTube 博主李牧阳报道的花$100,000在暗网观看于朦胧被害的人士，在财经冷眼频道评论区延伸说法话，影片已经作为证据提交给美国 FBI， 现在不能够外传。此外，资本女大佬田海蓉之前曾经要状告导演程青松，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是无辜被牵连入去的。但是今日网上有田海蓉在宝格丽酒店的账单被扒了出来，证实在于朦胧被害前一日，他就在案发地宝格丽酒店。之前田海蓉和程青松用微信聊天，纷纷辟谣，说他们两个人在吃饭，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头像和截图的内容都对不上，证明他们在伪造证据。日前田海蓉和程青松两个人微信的录屏被传到网上，真实地记录了田程两个嫌疑人都在案发地点。最近在网友们的坚决抵制之下，嫌疑人范世琦不单止演唱会被正式取消，他代言的品牌亦纷纷同他解约，比如他代言的瑞幸咖啡已经被网友质问为什么请一个空贩做代言，而另一个范世琦代言的周大福的客服已经不承认范世琦给他们做代言，并且娱乐圈亦面临巨变，很多人都将影视剧 APP 卸载了，说从此之后再都不看任何一个明星的影视剧，更不会去听他们的歌曲。还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很失望，现在的剧都是资本捧出来的，没意思。而近日于朦胧签约的天娱传媒陷舆论风波，于朦胧的 fans 维权情绪持续发酵，很多网友已经从线上走到了线下。有网友发影片说，于朦胧的 fans 组织上万人去天娱传媒抗议，还有一则影片显示疑似在于朦胧遇害的阳光上东小区大量人群聚集楼下，齐声一片一片地嗌住于朦胧。前几日在国内广场上出现在大屏幕上投影于朦胧的影像，还有无人机表演出现锦鲤鱼的影像纪念于朦胧。外界认为中国 Z 世代开始闹革命了，现在舆论压力已经影响部分娱乐资本板块的情绪，天娱传媒股价短线波动引发市场关注。10月9号将全国社保基金纳入了股东之一的芒果超媒公司被发现创立了中广传媒和长沙马栏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两个公司，从9月17号开始这两个公司资金交易频繁，将公司现有的资产通过咨询费、技术服务费或者借贷等方式转走，散户速跑。10月9号，芒果超媒股价暴跌6.68%，市值蒸发超过40亿人民币，主力资金净流出近8.5亿元。同日更传出公司副总经理罗泽君突然辞职，理由是工作调动。有网友说，北京天娱传媒的控股公司是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100%控股的。上海天娱传媒的控股公司是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芒果超媒的股东其中之一是全国社保基金112组合，所以还真是跟所有人相关。另外有网友发现13类名单再次出现，继男星于朦胧、易烊千玺、郭晋臣之后，龚俊的名字亦出现在军火和烟花公司的注册资料中，事业正旺盛的他却依然无法逃离这场黑暗漩涡， fans 震动，因为在这些空壳公司背后是一张笼罩整个娱乐圈的黑色权力网。此外，于朦胧效应已经席卷全球，声讨中共的民间浪潮已经持续了1个月，规模和烈度均史无前例，无数人称正是这种事件令他们彻底看清中共的本质。在全球退党网站上检索发现，共有19份三退声明中明确提及于朦胧的声明，总计人数达36人，声明者遍布山东、天津、加拿大、美国等地，涵盖青年学者、上帝信徒和普通民众。他们的共同点是将于朦胧事件视为看清中共体制黑暗的转折点， 时评人黄笃然表示，这个是道德复苏和意识觉醒的社会现象，人们在专制阴影下以三退表达精神独立，这个不是政治运动，而是良知觉醒。中共最怕的不是批评，而是觉醒。10月10号，时事评论员唐伯桥在 X 平台上发文，细数中共几十年来耗资万亿妄想称霸全球的布局，被川普一一击破。唐伯桥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一直以来在舆论上营造一种假象，好像在同美国的对抗或者全球化的国际事务上占据优势，而且在未来对抗升级的时候，自己将会是赢家，所以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唐伯桥认为，中共将党媒全部移植到美国，而美国的网站和媒体却被中共封锁，对此应该采取对准措施，尤其是两个国家最高对抗的时候。中共封什么，美国封什么，中共的党媒是喉舌，是中共的渗透宣传工具，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人以前意识不到，将所有的媒体都当作是媒体，但它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唐伯桥举例，哈佛等大学、荷里活基本上全面沦陷，中共正在全方位对付美国，不按规则地对付美国，而美国如果还在这里按规则对付中共，就会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准备从最低的信息战、舆论战、渗透、策反、统战，全方位收买金融界、收买政客，挑选政客来支持他们，支付了大量的经费，好像很多亲共的那个侨领、律师、竞选市长的，他们级别很低的时候，比如他们做议员的时候被中共看上了。他们的战略计划是准备培养未来各级美国政府的公选政客，甚至到最后的是总统，他们可以用20年时间、30年时间培养出一个总统。我知道至少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再不将中共这个邪恶体制铲除的话，这样在最多不超过10年，很可能就会出现中共培养的总统。唐伯桥说，中共不单止在美国这样做，在台湾、日本、南韩、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现在中共已经全面对抗美国，在稀土政策，在稀土政策上不单止封锁美国，还要封锁全世界，令美国在任何国家都拿不到资源，这个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做法。而川普发布的回应贴文是对中共最严厉的一个警告，或者也是等待多年全面对中共展开进攻的一个契机。此外，唐伯桥认为川普会将国内事物和对付中共同步进行，否则会令中共占先机，而且现在美国的内外事务是关联在一起的，因为安提法、黑命贵、哈马斯和祸害美国的很多其他团体原始金主都是中共，这个对川普来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唐伯桥赞叹这次川普上任后的一系列事件是一种神迹，彻底逆转了局面。 FBI 前局长起诉川普的检察长被送上法庭，川普得到军队的全面支持，结束了多场战争。今年任何人拿诺贝尔和平奖都会说将奖项献给川普，因此唐伯桥希望大家对川普、对美国要更有信心。虽然局面非常之艰难，但是川普真的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而且他正在转败为胜，节节胜利。10月10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表示，作为这个机构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主要在线零售网站已经落架数百万件禁售的中国电子产品，这些设备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这项举措名为清洁购物车行动，阻止外国控制测试实验室，尤其是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实验室。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星期五在 X 上发帖说，中国共产党正采取多管齐下的行动，试图将不安全的设备植入美国家庭和企业。联邦通讯委员会这项新举措已经使数百万个禁售黑名单上的设备，包括某些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从领先的电子商务和在线零售商那里落架。 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安防摄像头和手机。近年来，美国各机构针对中共科技公司采取一系列行动，涵盖电信、半导体、汽车以及其他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领域，旨在阻止未经批准的中共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礼拜较早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计划这个月投票加强限制被视为国安风险的中共产电信设备。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共采取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举措。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杭州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联邦通讯委员会授权进口或者销售这些公司的新设备。今年三月，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黑名单上的九家中国公司，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以及海能达通讯、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网络和美洲中国联通。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曾经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部分中国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上个月，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启动程序，撤销对中共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七个测试实验室的认可证书。英国利兹大学开学即发生小粉红，中国留学生指控教授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并列中港台其次，将台湾及香港视作独立国家。中国学生在 TikTok 上载和教授对峙的片段，并发联合声明指已经向校方作正式的投诉。这个课堂是国际商务理学硕士必修的国际商务理论，86名学生中42人来自中国，5人来自台湾，2人来自香港。中国学生指10月7号纳克姆教授先在一节研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全球化的导修堂上问到学生来自哪个国家的时候，向台湾学生称台湾很有趣，又指他曾经在口头上将台湾和印度等国并列，被中国学生反对。其后纳克姆教授在问到台湾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全球化原因不同之处的时候，中国学生再次打断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教授以课堂不讨论政治及同课程内容无关为由继续授课。10月8号纳克姆教授的投影片《你的祖国的公司来源优势》一页，将中国、台湾、香港的旗帜并列展示。中国学生和教授争辩一个中国立场，但决定不阻碍上课，甚至半个钟头之后同一张投影片再次出现，加上一张在哪个国家出生，将台湾及香港列作国家，再次触发激烈的对峙。多名中国学生在课堂上大声要求教授停止及删除，教授回应我们只是在这里讨论，亦听到其他学生向中国学生说你可以离开。事后多名学生透过学校官方渠道提出正式书面投诉，要求校方给予合理解释。声明中更标记多个中共党媒以及中国学联。据邻国报道，英国大学近年过度依赖中国学生学费，甚至超收中国学生或者在中国设有分校。这些情况令中国学生敢于挑战学校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英国8月正式实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2023，大学即使同外国有合作协议，亦必须更积极推动学术和言论自由，只是有受访的三成学者知道这条法例。教育部技能事务大臣施卓奇表示，新法例显示英国绝不容忍外国政府恐吓、骚扰或者伤害个人的行为，会同英国大学监管机构学生事务办公室合作保障学术自由。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